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继续收看。
为了维护治安，对付暴力和恐怖活动，中国放宽了警察开枪规定，很多省份的一线民警配枪携弹巡逻，执行反恐任务的特警随身配发的子弹已经增加一倍。但是中国最近连续发生多起警察开枪击毙持刀肇事平民的事件，让人们担心警方是不是过度使用武力以及配枪安全问题。中国目前反恐形势严峻，民间不时出现暴力之气，人们希望警方保护安全，但又怕警察枪火乱开，民警对荷枪实弹执行任务也感到困惑顾虑。警察击毙民众事件显示了什么样的现象跟问题？现有的法规是不是足以让警察来发挥执法效能，并且切实来保护民众的权益？这两者之间呢，怎么样来平衡这开枪的问题呢？等等。
好的，这跟枪有关系的。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还有中国网络审查研究学者温云超先生，欢迎继续欢迎二位继续参加节目。另外呢，跟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1。重复一下是4001200051，欢迎拨通电话参加我们讨论。
大陆跟台湾的两岸观众都欢迎使用这个电话打进来啊。讲到了最近一连发生这些事件哈，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跟这个热烈的讨论呢，主要是因为在5月30号，光是一天之内哈，就有3起案件。比方说，在这个贵州、云南、四川都发生民警拿枪击毙的这个平民的事件。
三个省份
同一天，但事实上在之前也有一些案例发生哈。比方举个例子，在5月15号，云南有一个地方叫镇雄，就有一个男子，他在上访的时候，他呢就开车挡住了这个镇政府的大门，结果呢规劝他没有听嘛，然后他呢后来就这个挥舞这个马刀，结果呢被警察连续开枪了12枪就给击毙了。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可是呢这个案例上这个审查上检方说是处置是合法的，但是呢却有上百名民众出来抗议，表示不满，所以这个事件呢的确很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
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滥用枪，就是执法过度呀，这方面这个情况。那么我想大家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个事情呢是最近才发生的，还是以前就已经有了，是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媒体报道比较多才得到人关注呢？
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博树教授哈。张教授您自己来看啊，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几个例子，5月30号一连三个案件，然后呢之前几年前也有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这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呢？还是说您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已经产生了一些普遍的问题了呢？您怎么看？
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产生一个普遍问题的这么个现象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啊，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是吧？由于中国这个国内治安形势严峻啊，特别是这个连续发生一些个暴恐事件，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政府做了很多这个举措啊，所谓反恐严打，是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行动啊。但是这个行动的话呢，现在看来引出的一个非常可悲的后果啊，就是搞得人人自危，是吧？特别是这些执法者，是吧？刚才你们谈到了，说咱们主持人已经谈到，现在这个警察配枪上岗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是吧？不但在北京，是吧？不但在新疆，而且在全国很多二线、三线的城市，已经是个常态现象，是吧？那么为了严打的话呢，现在大概这个我想警察的压力也很大，是吧？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看到拿刀的他就紧张，是吧？他首先就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恐怖分子啊，所以我看这个最近有些报道，是吧？比如说刚才你们提到的啊，镇雄的这件事情啊，云南啊，另外在这个北京青年报6月2号的一个报道里边谈到的一些事情，是吧？说老实话，有些这个根本和暴力恐怖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在农村两口子打架，是吧？这个男的话呢，这个打他的媳妇儿，然后就挥着刀去找，是吧？其实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治安案件，是吧？但是警察也是过去，是吧？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开枪就把他打死了，是吧？这个实际上很典型的啊。
是张先生刚才，对不起，
对，
张先生刚提到就是说可能是害怕。就是担心，因为他们以前呢这个情况和现当下的这样一个治安情况不太一样，现在就有这个暴恐事件出来， 这个警察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那碰到事情了以后呢，本能反应就是开枪打，对不对？那么我想听一下这个温先生您的这个看法，您认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因素在里面？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其实也有这个，有时候也有这个警察开枪嘛，误伤人或者是打死人啊，
但是
在任何国家都有。
对，但是在美国有一个不同的现象，就是说因为美国民众是有持枪权的，警察美国警察面对很可能是民众是有枪的，但现在中国大陆警察面对的是民众拿的可能就是刀而已啊，所以在这两者的这个枪权比较之下，是不是刚刚肖学你想问的就是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跟当下的这个特殊形势有关系，还是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制度层面的问题啊，规范方面的问题啊？温先生，请您谈一下看法啊。
时间，中国整体的治安环境变差有关，特别是发生一些大量伤亡事件的这种暴力袭击事件有关。其实中国以前警方使用经常是他们对枪弹要求是非常严格，特别是在绝大部分的地方是要求枪弹分离，也就是说枪和子弹是不放在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当中，当地的警方其实是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的还击，因为他们没有多少个人手里有枪。所以你才看得到中国公安部出台的一个通知说，那如果面对暴力恐怖袭击的时候可以立即开枪。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些开枪是不是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也就是说是不是用最小的暴力来预防和制止犯罪，而不是夺人性命。所以我们看得到在通知颁布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外界很震惊，就是说例如云南镇雄他在击毙这个上访农民的时候他开了13枪，特别是最后3枪是在当事人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特警砸破了汽车玻璃，再对着那个嫌疑人连开3枪。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醉酒农民，贵州3穗县这个醉酒农民，他们已经被家人带回屋子里头，已经没有继续发生危害的行为，但是当地的巡警冲进房间将其击毙。这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当治安形势变化的时候执法当局他们因应这种形势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这些特殊措施到了下面就会被滥用。这个滥用更可怕的是在过往的这种警方开枪杀人事件当中，当局其实会调查，并且有一些当事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警方他们就像云南镇雄，他们很快就表彰说果断依法开枪击毙嫌疑人。然后在另外一个事件当中就说是枪支走火，其实当地警方当地的当局都在为这些开枪的警员做这种背书，其实这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后果。也就是说由于治安形势引发的这种临时性或者说特殊性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安排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鼓励。所以我怀疑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并且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完成啊，刚才这个温先生有提到就说的这个地方在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个警员啊，当然地方会维护自己这样一个利益了。那么上层呢，就高层做出这样决定的人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后果？那只是现在短短时间就出这么几宗这样的案件，有一天就有3宗。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要大范围的出现的话，那可能会制造出很大的这样一个民怨，甚至有反抗的情绪出来。
对，尤其是就是说，像刚刚温先生讲的，人都已经进了屋子里，你还进去再补几枪，这根本就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也牵涉到一个警察的训练的问题、判断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等等？
我觉得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
观众们怎么看。
好，
我们首先来接广东的段先生。段先生您好，请说。广东段先生，嗨，是您了，请讲。
你好。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您光感叹呢，您讲个原因呢？
您对这个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
是体制的问题了。
您觉得是体制
的问题？体制问题，然后教育的问题了。
教育的问题啊。
好的，
好，谢谢广东的段先啊。
好，
谢谢广东段先生的讲。
可能段先生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来哈，我们待会儿要听专家怎么说。但是我们
还有一位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啊，听一下张先生的意见。张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谈到这个中国枪警察枪支管理问题，这个中国枪支警察管理问题是很严格一个管理问题，他们管控非常是严格的，特别是警察这次配枪，主要是对动突一些恐怖分子。当警察没有枪支的情况，只拿警具。面对这帮恐怖分子，他们仍然没有退缩，继续跟他们搏斗，警察受到很大伤害。有刚才嘉宾谈到，有说警察拿枪走火呀，误伤老百姓，有的警察仍然他的上级领导仍然都不受到处分和停止反省。这个问题吧，要咱们去怎么看？在美国，刚才嘉宾说，在美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呢，应该中国之大，社会治安状况依然在好转。每个国家每个问题的状况不同，咱们要看不同问题不同去分析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谢谢。
好，谢谢啊，黑龙江的这位张先生是吧？讲得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啊。
啊，你好，你好，
你好。
哎呀，现在中国已经沦为一个警察国家了，短短那么几个月，警察配枪以后呢，我感觉是好，坏人还没中枪，好人就已经中枪了。非常糟糕。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警察素质很低，他命不敬畏这个民众，拿着枪以后自以为是老大，原来就自以为是老大，现在有枪了更不得了了。所以这种恶性事件还会发生，还会越来越多。我是坚决反对警察持枪的。你对那个恐暴分子根本没办法，人家一拉炸药。几秒钟就爆炸了，你有什么作用？根本没办法，你这个反而制造社会矛盾。
好，
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原来周先生讲到，其实就是说警察完全不配枪，对警察来讲也是不安全的。
也不安全的，警察是需要有自我保护。你要说，比如说要是针对这个恐怖分子，如果真是要是恐怖分子的话，或者是犯罪人。他手里有枪的话，你手里没有枪，这也是一些不安全的。
对，很多人就提到说，像这个山东招远最近这个妇女在麦当劳里面，因为拒绝给出电话来，被歹徒活活打死这个案件上，如果说警察很快就到就有枪的话，可能这个事件就不会那样结束了哈。
啊，那么张博树先生，请您做一下回应。刚才几位听众有的这个看法，像黑龙江这个张先生，他就强调说的是一个情况不太一样啊，就是要根据情况来定的。您看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啊？
是是是，我觉得刚才咱们几位听众朋友谈的都不错，都挺好的。我是这样看啊，现在这个发生了这么多，因为持枪是吧，配枪执勤，然后的话呢，打死一些老百姓啊，这么一个可悲的现象。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这样来看吧，是吧？就是官方现在的这样一个反恐的办法，是吧？实际上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啊，治标不治本啊。他就看到的话，现在全国上下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是吧？反恐形势非常严峻。那我想的话，当然作为习近平也好，是吧？中央政治局李克强也好，他们肯定很着急啊。咱们也可以理解，是吧？你这个国家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当然他要想办法，是吧？但是他现在这个办法的话，只是说我要强力镇压，是吧？我要把这个所谓这个暴恐活动的苗头，我要镇压又不行啊。然后的话呢，就是采用的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办法，是吧？北京的话，我知道的话呢，这个街头据说150辆巡逻车，现在还配了狼狗，是吧？然后去这个所有的地铁站的话呢，现在这个早就实行安检了，现在有些地方还要实行人和物要同时检。啊，这些都是表现一种态势，就是说呢，官方对这个如何去这个制止或者遏制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这个治安形势严峻，是吧？反恐形势严峻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些办法说到底，它都是一个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的办法，是吧？治本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我记得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啊，我小的时候10岁到20岁那个期间，正好中国正在经历文革。说老实话，就是文革期间啊，那也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说这个混乱，大家好像一种这个走在那儿都觉得不安全，是吧？有一个人拿这个拿着刀的话，就觉得好像非常恐惧，不是那样子啊。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吧？ 啊，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很发展，是吧？但是为什么治安形势和反腐觉得这么严峻，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官方应该很好的反思，是吧？应该很好的去检查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
要从治本的角度去看。
是啊，那么温先生刚掉线了，温先生又回来了啊，温先生刚才不知道您听到这几位听众的和观众的这个看法了没有啊？
我听到了，
听到了。
其实我没有线，大概我一直都在线上。
哦、
第二位听众说的貌似有理，说美国也有开枪，这种类似的事件。
嗯、
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警方开枪的事件当中，警方都会被要求提交详细的报告，接受内部的调查，甚至司法的调查，甚至公共舆论的调查，这样才能够检视这个警察的开枪是不是符合必要的程序。是有没有滥用警方的暴力，这样才能够避免就是说滥杀无辜。我想对比中国的警方开枪事件和美国的警方开枪事件，我想是有天壤之别。在美国，任何一次警方开枪射杀不管是犯罪嫌疑人还是普通民众，他都会引起媒体的高度聚焦和关注，并且会成为普遍讨论的话题，但是在中国确实未必。我想这一点要非常需要说明。
是的，
当然在我看来，警方开配枪这种事情，对警察来讲未必能够减轻他们的压力，甚至更可能是增加他们的负担。
对，
据我们在网上接触到的情况的话，基层警察他们是一般是不想配枪的，因为中国现在面临治安恶化这么一个状况的话，配枪的警察更容易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们的手枪、他们的配枪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来看，其实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担忧。
我们还有点时间呢，估计可能想听一下啊，对不起，听一下这个观众他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那您觉得这个观众朋友啊，想问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您对警察现在配枪了？你对警察配枪这个事情更害怕呢，还是对于这个恐怖这样一个事件现在出现了，而且已经不是一个一宗两宗的这样一个事情
频繁发生
啊？您对这两件事情来说，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我们现在就有听众在线上，还是请大家精简发言啊。好，我们来接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
你好，请讲。
哎，是我吧？你好，
请讲。
我主张那个警察配枪，为什么呀？警察穿穿五八八的，因为他是穿那个衣服制服，那一看就看见他不敢是那和胡乱作为的执法过当的。他有那个，他中国警察叫那个枪啊，他有严格规定的，非常必要的时候才能使用，不必要的他不能打死啊，打伤了他。然后他叫五个子弹，你要用了一个，还有叫四个给上级领导啊，用两个叫三个啊，你要他是不是还胡乱来的？都很了，像美国上个，我在300年听到美国警报道的，有个几个警察把一个黑人呐，把黑人那说打成麻风物了，通过说为什么打成麻风物呢？把他打死了，说他叫
安徽于先生讲得很快，对我们大家知道了。不过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云南的张先生，您怎么看？云南张先生。
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请讲。请简短发言。
听得到吗？
简短发言，我们听见你了。
可以听见你。
啊，你好啊，我想关于这个警察持枪的问题啊，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啊。刚才这个女主持人呢、有一句话呀，说这个美国警察怎么的规范啊，说美国人呢这个居民都有枪啊。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些暴徒啊，用刀子就用枪击啊，我认为你这种说法我很不能接受了。我这个中国的警察这个持械就是用枪有严格的三原则了。那个美国警察用枪发生的意外事件，你到谷歌的上面去搜，那很多了。我应该认为啊，这个中国的警察要好好向美国的警察学习啊。他们是如何保护人权的？他们用枪也是乱来的，啊，这个有一位华裔啊，就是到了美国以后，由于这个听不懂这个美国警察的话，所以的话呢，要他这个把手放到了头上，这个华裔呢，就是 把手就往那个上这个上衣的口罩里面去，结果一枪就把他毙命了。
是的，是的。
张先生，我了解您的说法了。
张先生讲到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对不起，张先生，我们是时间没有讲的这些案例，实际上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美国警察可能受到这样的训练，反而就是提到就是警察如何保护自己是有一定的这样规范的。
对，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呢，讲到说警察，中国警察拿枪，民众的拿刀，其实我要抛出个问题，要请专家来回答哈，就是说这样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力量不对等的这种状况哈？但是呢，我想我们先来赶快接下面两通电话，然后我们再请专家来回答。
啊，
东北的郭先生。
对，喂，你好，美国之音，各位主持人，我爱你们。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很遗憾。那个，我想对你们说呢，这个我不怕警察配枪，但我怕什么？这个用枪的这种方式会被滥用，怎么办？就是。尤其现在这种社会环境，我记得那个纳粹前宣传部长就是戈培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民众是愚昧的，只要你让他们相信他们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他们就会毫无条件的拥护元首，干任何暴力的事情。这点特别让人害怕，尤其现在这反恐形势，政府的宣传，让我们很担心，就是警察这种滥用武力，会甚至是官方会不会有内部文件对。就用这种开枪的形式对民众表述一种就是什么语言呢？就是说，不要跟政府作对，
好
作对就
好。郭先生，非常感谢您啊，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也可能接不了最后这一通电话了。刚才郭先生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害怕这个民众用枪，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存在这个民众能够用枪支的问题。我想这个最重要问题还是在警察持枪这样问题。您刚才讲说要有一个问题要问。
对，张博树先生，张教授，您来看看啊，中国警察拿的这个枪呢，对付了拿的刀子的民众，那么他们这样的反应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对方的武器不一样？但我们知道每个案例的情况是不一样了，警察做出非常快速的判断，而且正确的判断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回到这个刀子对枪这个问题上，您觉得是不是两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武器上面是有权力不对等的情况呢？
这个恐怕不能这么看啊。这、
嗯
那个你不能说这个暴徒是在那带用刀，那警察就得用刀来对付的，警察用枪的就不对了啊。恐怕这道理不能这么说，是吧？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面对这个施暴行为，如果这个施暴行为犯罪行为他已经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也包括执法者的生命安全，这个时候的话呢，执法者当然有正当防卫的这个义务，是吧？那你不能说他用枪他就不对，只是因为对方用刀啊，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个地方，是吧？中国现在的话呢，这个老百姓没有枪，是吧？这是和美国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
好的，张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留给温先生，请他来做一下回应。温先生你好，
好，
请讲。
我想就是说警方配枪也不是问题，警方在适当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即时的危害开枪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开枪之后整个过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监督，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调查才更加重要。我希望所有的事情能够摊在阳光底下接受检验，而不是成为官方制造恐惧和加强社会管制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好，
谢谢温先生讲得很好。
对，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另外我们也感谢中国网络审查研究学者温云超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是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